好的，使徒行传，我们今天开始给大家介绍正文部分。第一讲就是圣灵降下。那我们知道使徒行传呢，做一点回顾。使徒行传呢，是路加福音和使徒同一个作者写给同一个读者，所以是一个外邦人写给外邦人的作品。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实际上它是不分开的，是一卷书。后来呢，才把它分开成为两卷书，而且放到两个这个不同的分类级别里面去。它的主要写作目的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传遍出去的，如何传播的。那么这个过程呢，同时也就告诉我们呢，基督的教会是如何成长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建教会，怎么来在教会当中侍奉。那么使徒行传里面会告诉我们很多关于教会方面的基本原则。好，我们上一讲给大家介绍过使徒行传的基本介绍，那么其中包括作者、读者以及他的主要写作方式。那么今天来看第一讲，圣灵降下。我们知道使徒行传也叫圣灵行传，也就没有圣灵就没有使徒的工作。好，我们先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么作者的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在写使徒行传之前呢，写过一卷书，这卷书记载的内容呢，是从耶稣基督的开头，包括他的教训，一直到他最后升天为止的这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直接这卷书呢，就是路加福音。这卷书里面讲的前书就指的是路加福音。那么内容呢是开头，开头指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不是指的说历史的开头啊。他的所行就指的是耶稣所做的那些神迹奇事。他所教训的就指的是耶稣的那些教导，尤其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详细的这个记载了，分类记载了耶稣的教导。那么他的终点呢，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知道这一段故事呢，就是讲的耶稣升天，那就是前书路加福音。他受害以后，那么说等他升天以后，他讲什么呢？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活活的写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说神国的事，讲说神国的事。那么现在开始呢，就是讲从耶稣被升天，这个被钉死以后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他讲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说他将自己活活的写给使徒看，然后多少时间呢？40天。讲的内容呢，不是一些吃喝拉撒的事情，是指神国的事情。那么如果我们把新约圣经全部总结起来看的话，耶稣从十字架上复活以后到他升天的这40多天的时间内呢，一共向门徒显现了11次。这11次呢，如果你从圣经里看，都可以清晰的有记载。第一次呢，就是刚复活的时候向玛利亚显现。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去坟墓的时候有其他的一些妇女，耶稣向他们显现，这也在那个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那么第三次呢，就是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的几个门徒，耶稣亲自陪他们走了一段，告诉了他们耶路撒冷发生的事，然后这些门徒就返回耶路撒冷。第四次呢，是向西门彼得的显现。第五次呢，是向10个门徒显现。为什么说10个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不在，谁不在呢？多马不在，就是这个怀疑的那个多马没在。那么第六次呢，就是等多马在场的时候，11个门徒又显现一次。他还让给多马说，你把你的指头放到我的身上，这个伤口上戳一下试试，你的亲眼可以看得见，亲手可以摸得着的。第七次就是在加利利这个地区向他的门徒显现。那么第八次呢，是在提比里亚海边上向很多的人显现。那么第九次呢，圣经上说他向500多人显现，其中有当时的雅各在场的。 那么第十次就是耶稣在橄榄山上升天的时候，向底下门徒和在场的人的显现。第十一次就是向使徒保罗的显现。大概从这以后呢，圣经上再没有说耶稣亲自对某个人显现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耶稣这几次显现呢，告诉这些显现的对象说基督复活了。我们知道基督复活一个最重要的证据，不是我们经常争论的科学依据，而是耶稣活生生的站在你的面前，这是最客观的证据。所以作者用了一个活活的写给使徒看。那么这是第二层内容讲的如何显现。第三个内容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呢，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就要问，让他们等什么呢？就是等圣灵的降下，不是在等其他的东西，是在等圣灵的降下。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一读呢，你就脑子里感觉这不是有一点矛盾吗？你知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到加利利去等耶稣，是不是这么说的？复活以后呢，耶稣对玛利亚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告诉我的门徒，让他们到加利利去，我要在那地方见他。可是这个地方呢又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哪都不要去，那是不是有矛盾呢？其实不一定了。当耶稣刚复活的时候，耶稣和门徒是在加利利见面的，所以他让这个玛利亚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去加利利去，让这个门徒都在那儿，我要在那儿见他。那么当见完以后呢，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里边，耶稣让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等着，等到圣灵降下的时候，你们才知道你们真正要做什么。所以这两节经文实际上不矛盾，他们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去加利利是在刚复活的时候，那么回到耶路撒冷呢，是在耶稣最后一阶段的时候，让门徒在那儿等着。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给门徒的吩咐很简单，一个是去让万民做我的见证，就这个地方见证，我们翻译成见证，其实原文里面它指的是一个人，不是世界，做我的见证人，不是做我的见证的世界。第二个呢，他要你要等，等什么呢？要等圣灵的降下。其实这两件事情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都很重要。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时候不太愿意等，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该做了，我们就积极的去做，而且今天就要把它做了，往往不去等待圣灵的吩咐和引导，这个是有时候会是差错的。第二个呢，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太愿意走出去，尤其是到一些艰苦的地方、需要的地方去的话，更困难一点。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基督徒要等圣灵的这呼召，还要去做圣灵的工作，这是两条非常重要的原则。那么下面一件事呢，那个路加写的是，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不多久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地方约翰他这个路加谈到这个洗礼的问题。我们知道司洗约翰当时给使徒给这个们所有听到他说天国进来的信息的人来施洗的。那么那个施洗呢，实际上是对悔改的洗礼。也就是当人听到司洗约翰的呼召说天国进了，你们应该悔改。他们认为自己错了，也想悔改，所以他们就到约翰那儿去受洗。这个洗礼实际上是把你过去的过犯做一个了结，就我以前错了，我现在来到约翰面前承认我的错，做一个了结。但这个洗礼呢，并不能使你的过犯得到赦免。那么怎么办呢？约翰当时就说了，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要用圣灵为你们施洗，这个洗呢不同了。这个洗呢有两层重要的意思。那么当时那个原文里面那个洗呢，实际上指的是进入的意思，这就是水洗的含义。它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就是你入水的时候与基督一同死亡，你出水的时候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在后来的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对这一点要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的受洗呢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归入基督的死亡， 第二层含义是归入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在基督徒都要经过圣灵的洗礼，死亡与复活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基督徒有永生，就指的这个含义，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不是说我们的肉体不死了啊。但是这个洗礼的前提是用的是水，但是它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写的，而不是说是约翰的那个洗礼。说这是这两个洗礼的重要的区别。所以路加在这儿写的说，你们不多时，你们就要用这个圣灵来受洗，而不是用以前约翰来那个洗礼来受洗，这是两个洗礼的重点的区别。第下面一点，他谈到复兴的问题。路加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呢，耶稣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们的见证。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的第八节被认为是使徒行传里面的钥匙，这可以这么理解。但这个地方门徒问耶稣的话呢，其实非常简单。当门徒看到耶稣复活在他们的面前，如果我们当时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脑子会想什么？你脑子非常激动，你说我们曾经和他一起相处过三年多的时间的我们的老师现在复活了，他有如此大的能耐，你脑子里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就会问说，他说，主啊，那以色列国我们经历了这个一千多年的快两千年的亡国了，你现在是不是时候到了可以复兴以色列的国度了？这就是门徒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客观，是当事人都想要的问题。因为他活的时候，大家对他的期望就是让他做王来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复国，现在他复活了，比以前更有能耐了，那么这个时间是不是到了呢？你会发现耶稣下面的回答呢，其实对门徒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耶稣第一个回答说，这个时候这个日期你们不能知道，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回答避开了复兴这个问题，对吗？耶稣并没有说以色列国不复兴，也没有说以色列国要复兴就是现在，他说要复兴，但是这个时间和日期呢，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今天，而是未来。所以呢，你们不要去猜这个时间。但是他说你要干嘛呢？他说你等着，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呢，你们得到一个能力，你们就会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回答和门徒当时的视角上的差别吗？门徒认为说，现在你有能力带领我们复兴以色列这个国度，而耶稣给他的回答说，不，现在我要让圣灵给你们能力，你们去复兴神的国度。大家看到这个区别吗？门徒问着说，想让神来复兴我们的国度，耶稣说，不，你们来复兴神的国度。这就是耶稣给门徒的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的教导，说你们的思路是错的，不要依靠于说我继续和你们待在一起带领你们去打仗，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让你们去打仗，但我作为你们的以圣灵的形式来与你们同待。这就是这一段教导里面的思路上的核心不同。如果是这样的话，时间还重要吗？不重要。那么这个日期还重要吗？不重要。因为你的国度观不再是以色列这个国度，而是神的国度，所以一切的时间和时候日期都在神的手中。这就是这一段里面耶稣给他们的，所以他让门徒的焦点不要寄托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上面，要放在神的国度上面。所以不需要知道的时候和日期，要知道的是你们现在认为你们没能力，但圣灵来的时候你们就会有能力，这个能力就会无穷的大。所以复兴的不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复兴的是基督的教会，是神的国度。 这是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看到的路加给出的信息。然后说再来的事，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着的时候呢，耶稣就升天了，有一多云彩把他截去了，便看不见他了。当他们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他要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一段描述看似一个简单的事实描述，实际上呢非常能够反映当时人的这个心态。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当时就在耶稣的面前听到耶稣这么教导以后，突然耶稣升天走了，那你的心情是什么？蛮可惜的是吧？哎呦我的天哪，这老师现在这么厉害，那突然他不是走了呢？那我下来该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定睛望天，又抓不住他，又说不上话，就又把他拉不下来，这种感觉。所以突然有个天使就告诉他们说：门徒啊，你们在这儿张望什么呢？他不是告诉你了吗？非常简单的话已经告诉你了，圣灵要来。同时告诉他另一件事，他说：你们现在看见他走了吗？他将来还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来。回来干嘛？回来接你们去。这不耶稣在给他们解忧的时候不就这么说的吗？他要去父那儿给你们预备地方，等好了以后呢回来再接你们来。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地方的天使给门徒们一个定心丸，说你们不要去恍惚，不要去心无虑心神无主的，你要看到耶稣怎么去，他要怎么样来。这个再来给人极大的盼望。如果耶稣复活了不来了，那我们这信仰还有期望没有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信仰没有期望了，一定是基督一定会再来。所以门徒跟随耶稣来见证了耶稣的死，也见证了耶稣的复活，现在他又见证了耶稣的升天。但是给门徒信心的不是过去这些，而是将来他还要来，这个是真正给门徒信心的。这是路加给的下一个信息。那么这些门徒听到这个耶稣的教导，也听到师徒的这些这个天使的这个教导以后呢，门徒该怎么办呢？耶稣走升天了，那我们怎么办？回去呗。于是呢他们就回去了。回去干什么？圣经记载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现在我们看第一件，门徒在等候，在耶路撒冷里面等呢。说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那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雅各、西门和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兄弟，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这是门徒看到耶稣升天以后做的第一件事。耶稣不告诉他们到耶路撒冷等着，他们就等着。这时候他们在干嘛呢？他们在聚会。你会发现这个聚会里面呢有11个门徒，是吧？因为犹大已经死了吧，有11个门徒，还有一些当时从加利利跟随耶稣下来的那些妇人，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兄弟，这些人在那儿聚会。这个聚会圣经的描述非常简单，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因为这时候圣灵没有了降下，这些使徒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做别的，你让他去造反他也反不了，对吧？所以没有啥，他就只能在那儿等着恒切的祷告。但这个时候正是路加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这就是基督教会的第一间家庭教会，就是这样诞生的。这就是第一间教会的模型，有11个门徒，加上当时跟随他们的一些妇人，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兄。他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在一起同心合意，不要去争辩，不要去抱怨，不要去做任何其他纷争的事，同心合意的在神的面前祷告。这就是他们做的，门徒做的第一件事，聚会。那么第二件事门徒做的，我觉得挺有意思， 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大概有120名左右，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钱，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因为诗篇上写着，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份。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死中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实习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呢，选举了两个人，一个人呢叫巴沙巴，又一个人呢叫马提亚。于是众人就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那么门徒在等的时候，除了聚会以外呢，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彼得这时候做了一件事非常有意思，他是说犹大已经死了。根据圣经呢，我们需要增补一位铁桶十二的门徒，他的理由是在诗篇上有这样的记载，说愿别人得他的职份。那这个我们在看这个旧约的时候，这个诗篇上是这么写的。那么彼得呢，就以这个为有理由呢，要增选一位十二门徒里面的一位。那么这个增选的方法呢非常简单，他说这个人的选择范围是在医治和我们一起施工的和我们作伴的人，从耶稣开始带十二个门徒到耶稣升天这一段一直培养在陪伴在身边的。那么他们选出两个人来，一个叫巴萨巴，一个叫马提亚。他们选了两个呢，自己又不做主，他说现在我们来抽签看神喜欢哪一个。那么上帝就抽签就抽出来马提亚。那么圣经记载的很清楚，马提亚呢列在11个使徒当中，那么就说马提亚成为第12个使徒。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稍微给大家做一点点解释。马提亚这个人呢，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出现他的名字，把他作为12使徒的增补人员列出来，从此以后圣经再没有管有这个人的任何记载。所以呢，好多人认为说这个提名呢上帝并不喜欢，实际上上帝喜欢的是保罗，所以保罗作为臭名外包的使徒是大大的被记载，这个马提亚没有再提到。这个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太多的顾忌误解他，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被列在十一使徒子中，也就是说他是12使徒里面的一个，这个是很明确的。而且在圣经其他的记载当中呢，也同时都说明彼得和11个使徒在什么什么地方，那说明这里面这个有这个人在，只是没有记载这个人的事迹以外。那么这里面的另外一个人巴萨巴，巴萨巴大家对他熟悉吗？如果大家读过使徒行传的人的话，就知道这个人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如果我们看到保罗的第一次宣教结束的时候，不是外邦人提出好多问题吗？关于隔离方面的问题，关于律法方面的问题。于是呢，保罗就去耶路撒冷去征求耶路撒冷这个领袖的意见的时候，当时开了一次耶路撒冷的宗教大会。开完会的时候呢，大家形成一个结论，就是让外邦人呢不要受犹太律法的限制，只要他们能够不吃血，进这个淫会就可以了。当时呢，耶路撒冷做出一个决定，派两个人陪着保罗回这个安提阿教会去，其中有一个人就叫巴萨巴，就是这位巴萨巴。所以你知道这个人呢，实际上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是被派去陪同保罗回到这个安提阿教会的，就是他。所以圣经后来对这个人也有一定的记载。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在这两个人的身份上做过多的考究。的确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这个马提亚的确也被列在十二使徒当中。那这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 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提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那个卖主的犹大。你从这一段上可以看到，彼得对犹大的定位，说他本来列在我们的数中，意思是犹大原来是十二使徒，在使徒的职份上有份，这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人因为卖耶稣而自杀了，把自己身体生命结束了，所以呢现在都无份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犹大的死亡，真正的死亡灭亡，不是因为他卖了耶稣，而是因为他弃绝了耶稣。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要从中学到的。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无论我们是受洗多长时间，你只要离弃主，你过去的东西都不能成为你救恩的保证。所以没有一次受洗永远得救这个说法，犹大就是一个例子。犹大是使徒，是的确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份的人，但是他离弃主，照样他要灭亡。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你可以犯错，但不能离弃主，不能离弃耶稣，你需要把这个信心持守到最后的那一天，我们就在基督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大家都不用去争议，这是彼得说的，那是耶稣的大弟子，这是定性的问题。所以说犹大是不是使徒呢？的确曾经试过，但是他丢弃了这个职位，他离弃了主，所以他灭亡。这是关于蒙秀。那么现在呢，到了圣经的第二章，说五旬节到了，蒙徒在那等了，等了多少时间呢？我们知道从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逾越节，对吗？那么现在是五旬节了，五旬节到了，这中间是多少天呢？五旬就指的五个十天，那就是五十天。五十天以后，门徒聚集在一处，你看他们在等了很长时间啊，一个多月，快两个月呢。说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来，别国的话来。这个地方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时间，圣灵降下的时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意思啊。耶稣被钉十字架是逾越节，这是犹太历的1月14号。那么犹太14号是预备杀羔羊的时候，15号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真正的过节的那一天，也是他们的圣日。那么16号呢就被称为是初熟节，也就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所以耶稣被称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就是这个意思。14日预备日杀羔羊的时候，15日是他们的圣日，那一天是礼拜六，就是他们的这个犹太主日，也叫犹太安息日。16号那一天呢是礼拜天，就是初熟节，初熟的日子。那么从逾越节以后的第二天开始算，往后算七个圣节，七个安息日，也就是七七49天，49天以后的那个早上就是五旬节，3月6号。所以五旬节是个什么日子呢？也是一个圣安息日的日子。那么五旬节完了以后的那天早上呢，就是主日。所以那一天呢，就是一个礼拜天早上。所以这一天呢，这个节日呢，也是被称为七七节。七七节的意思就是从逾越节到五旬节呢，中间要经过七个安息日，那么七七49天，第二天呢就是第50天，就是五旬节。所以这几个节日呢，你要看犹太历的话非常有意思，逾越节、初熟节、五旬节和七七节，这些日期都和耶稣基督的身份有非常重要的关系。逾越节的预备日，耶稣是作为那只赎罪的羔羊被杀掉，16日就是礼拜天的早上，耶稣复活作为初熟的果子献给神。那么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呢，又是一个主日的时候，正好是七七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 圣灵降在这个门徒的身上，那么门徒被圣灵充满，就得到了一种能力。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这种能力就是一种口才。我不知道使徒行传里边有好多圣灵降下来的能力，那么使徒在这儿第一次得到的能力呢，是一种口才，让他们去讲话，这个是传福音必备的，口才是传福音必备的。这个我就让我想起来我在侍奉过程当中出现过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有趣的一个事情啊。我曾经侍奉过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呢，是一个广东背景的牧师，他给我们国语部讲道，讲了一年多，我国语部的弟兄们就说他讲的普通话我们听不懂。然后第二年呢，我们就跟这个广东堂弟兄们交流，广东堂的弟兄说他讲的广东话我们听不懂。然后我们大家就觉得怪了，我说这个牧师这广东堂广东话听不懂，普通这个国语堂的普通话他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语啊？他说他在讲广东话，在讲国语。所以就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就感到很是吃惊了。如果一个牧者连这个基本的信息语言能力都不具备的话，那你说是上帝的呼召，这个让大家感到很困惑。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大家注意的。使徒行传里面明确告诉我们，神的仆人，神要让他去讲道的话，一定会赐他丰盛的恩典。这个口才非常重要，让他能讲清楚神国的道理。好，那么这个口才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怎么样说先是表现出来呢？那么路加是这么记载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呢，众人就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十二当时在场的应该是十二个使徒吧，对吧？这个十二个人已经补齐了。如果说给某一个人一种语言的话，你会他至少要讲十二种话。呵呵，但你会发现下面列的这些人，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帕提亚、马代、以兰、米索波大米、犹大、加波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吕比亚、罗马、格罗底、格里底和亚拉伯。如果我们把这几个地方看一看，这几个地方涵盖了今天地图里边的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北边的土耳其、叙利亚和今天南部的埃及，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包含了多大的一个地域啊！这么多人讲多少种话呀？这列出就十六七个人，对吧？也就是说门徒当时得到了一种语言，就门徒讲的话，底下你不管从哪地方来的人，你都能够听得懂门徒在讲什么。这个才是从圣灵来的恩赐。所以圣灵赐给人的恩赐，让人说别国的方言，说别国的这个乡谈，不是让你说一种语言让大家听不懂，而是让你讲一种语言，底下的听众人人都能听得懂，这个才叫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要把灵恩派的一些极端灵恩派里边的一些做法呢，要非常慎重的去看待。如果他们用一个人能不能讲方言来判断你有没有圣灵的话，要非常的小心。圣灵是让人来见证耶稣，不是要见证个人能讲方言，这个我需要非常清楚的告诉大家。所以这个地方给大家的口才是让他能够讲一种语言所有的人都能听懂。那么就像我们今天讲话，我这是北方口音，你们上海人照样听得好好的，这就是一种恩赐。是吧？我可以讲我的陕北话，你照样听到的是上海话，你听得懂，所以这就好，这就是神的工作，神的祝福。所以大家不要太过度的把这个事情认为说啊，讲方言就是讲一种语言谁也听不懂，咕咕囔囔的，不是这个意思，让你一定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是神的这个见证。好，那么这些口才是赐给当时的十二个门徒的，当时有120多个人都看到了。那么现在呢，路加就记载了彼得的讲道，看彼得是如何来发挥神给他赐的这个恩赐的。 这也是圣经中记载的使徒第一次的宣教讲道，而这个讲道的人就是彼得。那我们要知道一下，彼得是个渔夫，渔夫呢没有太多的这个知识教育，他打鱼功夫不错，但你让他去讲道，让他去写作，他肯定不是他在行的。但是你会看到彼得的第一次讲道却给我们所有后来人讲道设立了一个讲道的方法，应该如何讲道。我们现在看彼得讲道的内容，他讲道的内容呢，从第二章的14节开始，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高声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事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写出奇事，在地下我要写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显明显的日子到来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彼得讲到的第一部分。这一部分你说他在讲什么事呢？他在讲圣灵降下这件事。他说他从现在发生的事开始讲起。彼得说，你们现在看见了吗？圣灵降下来了，这件事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先知曾经对这件事有预言。所以你看，讲道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当时发生的事情，离不开圣经。我们今天拿到的圣经是新旧约全书，那时候彼得能够读到的圣经是什么？是旧约圣经。所以他引用了约珥书里面的内容，约珥书里面的内容讲得很清楚，神要惩罚当时的以色列国家，但是神又给他们预备救恩。这个旧文呢，就讲到神的灵要浇灌下来，那么他让这些年轻人可以讲预言，让这些少年人可以看异象，让老年人呢可以做异梦。也就是说，好，不管你什么年龄组，你都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然后你可以看到天上有奇事，地下有神迹，日头月亮都会因此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是彼得讲的第一段。这段信息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讲道的时候一定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意去讲，要按照先知曾经预言的话去讲。所以圣灵降下这件事，彼得说，不是你所想的那些人喝醉了，他们没喝醉，这是先知曾经就这么说的。所以我们讲话要有圣经根据，这是彼得做的第一件事。圣灵降下，早有先知约珥的预言在先，所以不要感到奇怪，不要认为这事情喝醉了，不是这回事。他讲到的第二个部分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他说，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指认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他的痛苦释放，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被时所拘禁。这段话实际上是非常简短的回顾了耶稣在地上的事情，是吧？他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他在地上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异能你们都听过都看过，这没啥说的。注意下面的话，他说你们把他给钉死了。这件事情呢，彼得没有责备当时的人，彼得说这件事情是神的定旨，换句话说，耶稣被杀这件事情不是人的意愿，是上帝很早的计划。那这个概念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释放。你要知道，如果一个接纳耶稣的人 他说，哎呦，我亲手把他杀了，那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责备，对吧？他们背着很大的重担。那彼得就跟他说，这件事情虽然是你们杀的，但是这是上帝提前的定旨，上帝的计划，不是你们想杀就能杀得了的。你们有能力可以杀神吗？不可能，这是神的计划。那么神，你们杀了你也没事，上帝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活着的人，复活的人是不受死亡所约束的。这是彼得讲到的第二部分，从耶稣的降生、侍奉、被杀、复活，讲完以后告诉所有的人说，这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讲到的第二个内容，耶稣就是基督，无论你讲一篇什么样的道，不能离开耶稣就是基督这样一个主题。如果离开这个主题，你的讲的就不是道了，讲的就成为话，对吧？这个质量就差很多。所以讲到的内涵的主体，耶稣就是基督，这是彼得讲到的第二部分。下面我们看彼得讲到的第三部分。彼得是一个渔夫，你会发现他对圣经很熟哎。他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旨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弟兄们，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一段经文很长，但我只揭露了其中最关键的几句。你会发现彼得是一个非常懂圣经的人。他的第二个焦点说，耶稣就是基督这件事情，他说神的旨意。那有没有圣经根据呢？他引用了一整段的圣经，大卫。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大卫那是他们心目当中最崇敬的君王，也是最辉煌，历史上最辉煌的王朝。所以大卫的话对他们来说那是言听计从的。那彼得就说，听见了没有，大卫曾经这么说，他说，你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些生命之道，就是来源于大卫所认的那位主。他说，大卫所说的那个从我的后裔中要立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位是谁呢？就是耶稣，他就是基督，他现在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是旧约里面早就预言好的。而预言这位的呢，就是大卫。所以你的，如果我们的最优秀的君王这么早就这么说了，你能不听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彼得讲到其实很有这个说服力，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就是生命之道的源泉。因为路加不是犹太人，所以他没有用这个犹太俗语。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马太是个犹太人，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记载如下，对吧？所以等马太第一下就点名这一位就是大卫的子孙。但是路加虽然他不是犹太人，所以他没有使用这个词汇，但是他引用了彼得当时的教导，说这一位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说耶稣的复活受死不是一件突发事件，是完全按照神原来的计划执行的。好，这是讲到的第三个部分。那么讲到的最后一个部分叫呼召。你会看到彼得讲到怎么呼召的啊。彼得讲了这个圣灵降下，讲了耶稣基督，讲了大卫的预言，然后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都当确实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就是宣召。现在说你们钉死的那位耶稣复活了， 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基督，听见了吗？然后底下的人听见了就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行呢？那底下的听众可能问的很简单，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耶稣也我们定死了，过犯也犯了，该怎么办呢？彼得就给他们指出一条路，这就是呼召的内涵，你们要悔改。那彼得告诉他们第一个重要的信息，也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用许多的话做了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这个呼召里面的信息，就是我们今天基督信仰里面最核心的信息。彼得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世主，就是基督。所以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呢，不是到哪个地方去行善去，而是要在自己身上下功夫，悔改、受洗、领受圣灵，你们就在主里了。简单不？这就是彼得的呼召。那底下的人一听，那这么简单，那多好啊！所以他们高兴嘛，说扎心高兴。所以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这样：悔改、受洗、领受圣灵。你就是基督徒。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范围，他说给你们，给你们的儿女，给一切在远方的，这个远方的实际上就指的非犹太人，在外面的外邦人。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家里神所招的人里面包括谁呢？当时听见的人，当时人的后代，犹太人和我们都在神所呼召的人的范围内。好，那底下的人听完以后怎么办呢？彼得的呼召怎么样呢？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切了3000人。这个讲道怎么样？效果绝佳。彼得一出手，第一场宣教布道会，3000人受洗归主。你能看到这个效果有多好？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讲到的这个结构了吗？要从一个事件开始，当时人们的实际需求开始，要讲先知有圣经的依据，这是神的计划，要知道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我们能够做的呢是悔改、受洗、接受圣灵，然后呢来迎接主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是基督徒。就这么简单一个讲道，3000人受洗了。这是第一场宣教布道会，宣教的旅程就从这儿开始了。也就是说，《使徒行传》里面神国的福音首先从耶路撒冷开始走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彼得的宣教。你会看到底下的听众有多少人呢？听众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刚才看了第十几个地名就知道，从南边的埃及到北边的这个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这个科威特，以及到地中海中间那个叫科德利岛，叫什么岛？那个叫哥什么里岛，那个小岛上面，你会看到有很多地方的人来听见了，3000多人受洗归主了，这个效果非常的好。这就是彼得的讲道。那么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说，讲道受洗以外的这些人，他们以后做什么呢？这就告诉我们，教会开始形成以后，大家做什么？说这些人呢，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祷告，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在家中擘饼，从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餐，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讲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些信主的人，他们做的事儿就是我们今天教会该做的事儿。这也就是第一间基督的教会正式成立了。他们做什么呢？遵守使徒的教导，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话说，遵守圣经的教导。 彼此交接，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彼此交流。薄饼，那就是聚会里面纪念主的最后的晚餐上那一段祷告，这是教会该做的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这些人把他们的东西拿出来，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奉献，奉献全人，奉献财物。当然我们对他们这种当时把东西全部拿出来公用这种做法是不是正确，那是后来我们会知道他们门徒这样做呢有他们偏激的地方，导致后来门徒这个生活非常困难，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失去了自己的职业，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但是圣经并没有责备他们。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使徒给我们说的是，一个信仰的人需要有全人的奉献，需要有财务的奉献，这一点是看得清楚的。第三个问题，他们在店里在家中用餐赞美神。所以教会里面需要做的重要的一件事，要么在教会里敬拜，要么在家里敬拜。吃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敬拜当中吃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教会以前发展的都离不开吃饭，今天呢，我教会不吃饭了，你会大家觉得大家的距离变得比较疏远，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多吃吃饭，水煎包也行，牛排也行，都不错。但是吃饭的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吃饱肚子，是为了赞美神，为了彼此交煎，为了彼此白薄饼。所以饭要吃很重要，这个饭要从着欢喜诚实的心去吃。所以不要计较了啊，不要说我们吃个饭就把神忘了，不是。你会看到早期的教会这三大特性非常重要，是维系当时教会的基本原则。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就读两章内容，我们看到圣灵降下以后呢，我们从中学到的，我想就讲两句话，大家能够记住两句话，每一堂课就很大的收获。侍奉始于圣灵，任何一种施工，一种侍奉职责，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一切都是枉然。不管我们开什么大会，不管我们做什么样的这个设计，做多大的规模，没什么用处。只有圣灵是施工的这个源泉，没有圣灵就没有神的施工。第二条，能力源于圣灵。我们今天无论在座的哪一位，你是上课的也好，听课的也好，小组长也好，团契主席也好，你是教牧也好，你是执事也好，你所有的能力都是来源于圣灵。所以圣灵给我们赐下不同的恩赐，给每一个人不同的能力，我们彼此没有不要去比较它。我们有的人神赐你好好做饭，让大家去吃饭，快快乐乐的吃饭；有的人赐他恩赐，让他好好的讲解圣经；有的人赐他恩赐，好好去阅读原文。各有各的恩赐，我们在教会里面各自的恩赐放到一起的时候，就是神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教导。所以你会看到路加给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踏出了第一步，是因为圣灵给他们让他们启动的。是不是保罗想做的？不是，是圣灵想做的。所以这封信呢，是为保罗做辩护用的。所以你读完你会发现，基督的福音的开始和保罗没关系，是神的工作，这就可以了。好吧，我们今天第一堂课给大家就上到这儿，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我们课程会在晚上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会上传到 YouTube， 大家可以同时去。